好，我们今天看沙漠记上21章、22章两章的圣经。我们先来练几节圣经，练完以后呢，我再把整个的背景呢，再简单的跟大家重复一遍，好不好？21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练到第九节。21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请。委托你的这件事，不要使人知道。故此，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次等候我。求你给我五个饼，或是别样的食物。祭司对大卫说：“桌子上没有寻常的饼，只有圣饼。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，才可以给。”大卫对祭司说：“实在也有3日，我们没有亲近妇人。我出来的时候，虽是寻常行路，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。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？”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。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吃下来的陈设饼，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名叫多益，是以东人。
大卫问亚希米勒说：“你手下将多少饼？因为王室甚急，连刀剑器械
我都没有带。”我在故意
放在美国的后面，一样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。大卫说：“这刀没有可以的，
请你给我。”好，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大卫呢，进入了他人生的一个什么最低最低的低谷。什么原因呢？他去找了他最好的朋友，叫什么名字？
约拿丹
以后他去找他干嘛？
道别哈，
也给他证明说什么，他父亲确实什么是要杀大卫的。我们来看那个他们怎么道别的，来读20章第41、42节，第20章的41、42节一起来念。来，
王子一去，大卫就从拿西的那边出来，我们在地拜了三拜，二人亲嘴，一死不起。大卫哭得甚痛。约拿丹的大卫说：“我们二人曾准备耶和华的名祭司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，并你我后裔中间成全，直到永远。如今你已经安安的去了。”大卫为妻子说：“约拿丹也对自己。”
约拿丹是大卫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约拿丹的爸爸是现任的以色列的国王，约拿丹等于是太子，对不对？太子都没有办法帮助他，还有谁可以帮助他呢？我们看到啦，约拿丹就回到城里头去，大卫却到哪里去呢？就起身什么？起身就什么？走了。走到哪里去？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大卫这时候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对不对？传家，如果你在世上没有别的人，你可以找你最好朋友，你也去问过了，那说对不起，传家，以前我们是不错了，同个宿舍，你也帮过很多忙，可是啊，实在没办法留你，你有什么选择？逃，你会逃到哪里去呢？不知道，
逃到哪里算哪里。
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们人生当中哦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，大部分人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。你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因为你我们基本上哦，真的不行都会跟朋友打打电话，乌兰娜有没有饺子啊，送给我几个吃啊，那对 Mary 啊什么能够帮个忙，对不对？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跟朋友打电话，对不对？哎，能不能再借我20块钱啊？对不起，上个礼拜借了10块还是不够，谢谢哈、哦，再20块就好。我们会想到朋友，对不对？这时候连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都给你证明什么？没有办法再留你了，我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，你要怎么做？我们看大卫呢，他到哪里去呢？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大卫逃到哪里去呢？逃到罗伯祭司什么
亚西米勒那里。像我们也可以想象哈，以前逃难经常很多人会谈到这个教堂啊，这个庙里头啊，都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大卫就逃到什么圣殿那里去，祭司叫什么名字？亚西米勒那里。亚西米勒为什么会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？
因为他一个人独自过去
啊。为什么会战战兢兢啊？大卫是什么身份你们知道吗？大卫是王的什么？
女婿。
王的女婿。大卫娶的现任王的女儿为什么？为太太，是王的女婿。王的女驸马爷，你要去，大家应该高兴才对哈、哦。这个人为什么会战战兢兢啊？啊？
他没有追随，没有跟谁。
他可能也听说过哈、啊，我相信啊，大卫扫罗之间的恩恩怨怨哈、啊，相信他大概也知道这种事情最好不沾边。今天有个朋友来找你，这个朋友没有争议的，没关系。如果是个逃犯，政府要追逃逃犯，不会突然间要来找你说啊，不要不要，什么苏雄啊，我不认识苏雄啊，对不对？如果逃犯来找你，你真的你敢不敢沾边？你害怕？这个人呢、啊，是战战兢兢的说：“哎，你来怎么一个人来啊？”我相信他内心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卫啊，当然这里没有跟他讲真正的实话，对不对？大卫就说：“给他编个理由，我是这么来。”那大卫来找他目的是什么？
是的，
来找什么？曾伯母找什么？他要多少个饼啊？大卫饭量不小、啊，五个。大卫为什么要五个饼啊？你们认为？嗯，我相信他肚子一定是很饿了。大卫肚子一定饿。大卫在圣殿里头要饼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这个祭司给了他什么饼？他说我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第四节，祭司对了，我手上没有寻常的饼，对不对？这些饼要本来什么？只有圣饼。圣饼是只能给谁吃的？祭司，对不对？圣饼只能给祭司吃，对不对？一件对吗？大卫是不是祭司啊？大卫是不是祭司？那这个人最后有没有把饼给大卫吃？还是给了他吃的，对不对？第六节，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，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吃下来的什么饼？陈设饼。我们本来知道只能给什么祭司吃的，结果呢，这时候他给了大卫吃了，大卫当然也拿了，对不对？大卫有没有选择啊？
没有。
大卫不吃会怎么样？
会饿
死，对吧？很显然嘛，只有两个选择嘛，饥不择食，对不对？不吃一定什么？一定饿死。吃呢，好像是只能给祭司吃。大卫到底可不可以吃？啊？谁说可以吃？站起来！天王舍人说谁可以吃？站起来，可以吃吗？你知道这个故事谁用过吗？在新约圣经谁用过这个故事 ？Everybody, anyone knows? 主耶稣用过这个故事。主耶稣用过这个故事，他这边说只有更换什么新饼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更换新饼？陈设饼是在哪一天更换的？有谁知道？安息日，是在安息日，安息日更换饼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的门徒肚子饿了，就掐着麦子也在吃东西。那么法利赛人呢、啊，就谴责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安息日怎么可以做什么这件事情啊？”主耶稣后来用怎么回答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说：“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你们打开圣经，旧约圣经《沙漠记上》21章啊，第一节一直到不用到第九节了，到第六节就念给他们听，就说大卫呢在安息日也吃了这个饼。”主耶稣讲完以后呢，那些人有没有在讲话？法利赛就什么，不敢再讲话，就瞎辣的。是谁说瞎辣的？说对了哈，他们为什么主耶稣把大卫这人抬出来，他们就不敢再讲话了？我们来读一下吧，马太福音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，马太福音12章。 第一节，第一节我们来练到第八节，第一节练到，我请一介帮我练好了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八节，请。
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：“看了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殿，吃了陈设饼，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才可以吃。在这法律上，在这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。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。”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
好，主耶稣呢被法利赛人谴责，对不对？你跟你的门徒不可以吃这东西。主耶稣就把大卫这故事讲出来了，结果他们有没有在吭声？
没有，
不敢再吭声了。为什么？而且主耶稣讲了一个更大的道理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，我喜爱什么？连续，不喜爱什么？祭祀。不喜欢这些宗教礼仪，我不喜欢这些宗教礼仪，我更喜欢什么？ Mercy。 喜欢什么？怜悯。喜欢什么？挽救人的生命。大家有没有，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哦，我再讲一遍给大家听啊。就有一个人他在开车呢，他刚买了一部跑车啊，很高兴，把音乐开得很大声，在乡村小路上开得很慢，他要好好享受。那么呢，后面有一部车呢，刚好是那种只能够单行的车，后面有一部如果要超过他，一定要跑到对方的这条线过来才能超车，那就很生气。他说这个人开得这么慢啊，直接按喇叭他还是没听到。后来呢，等到有机会呢，那个人就超车了，超到前面去，就故意开得很慢，那个人最后把车停下来，就要跟他理论一番，对不对？哇，就很高大的一个人下来，就要跟他理论一番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呢、买了一部新车，我这是买 dream car， 我省了50年的积蓄哈，就是买这部，刚好音乐开了，没有听到你在按喇叭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”那个人死活他就不想接受他的道歉，他就很生气，好像要跟他打仗一样，打架一样的。他是没有办法了，这个人呢。只好他走回他自己的新的车里头呢，他的 compartment 里头，他一打开呢，他里头呢有一把手枪，他就拿出来，手枪就拿出来就碰的这个高大的这个人，这里一看他拿着手枪呢，就没有话了，他说我接受你的道歉，好，拜拜，那个人就走了。好，这个人把手枪拿出来以后呢，那个人就不敢再跟他理论一番。主耶稣呢把大卫的故事抬出来了，几乎就等于什么，把手枪什么拿出来以后，他们不敢再跟他理论。为什么？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不敢说他们的王大卫做错了事情，他们怎么样都不敢说大卫做错了。你知道，就像我们历史的一个英雄人物， No matter what you do， 我们都不能够给他评论，不能说他有个不好的地方。大卫可以做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做？为什么大卫又可以做呢？ Why？ 主耶稣是讲，不是单单我们从人的角度好像说，你把大卫王抬出来，好像今天教会对不对？如果那时刘长老还在，刘长老可以做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？你一讲出来，刘长老说我们就没话讲了。OK， you can do it， 对不对？没话讲，对不对？但是把大卫抬出来，这个是表面上的事情，好像手枪拿出来。主耶稣这边上把一个更重要的原则讲出来，是什么原则呢？就是什么？生命连续，连续胜过什么？一些宗教的礼仪。请问今天如果我们在服侍饼杯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葡萄酒啊，那个饼杯在那里，对不对？饼杯呢都是祝福过的，对不对？一件饼杯是为谁而设立的？受过洗的，对不对？如果突然间有个慕道友在旁边，他晕倒了，他需要喝这个葡萄酒，你给不给他喝？
给，
对不对？宗教礼仪可不可以给他？
不可以，
不可以啊！这是祝福过的。你开玩笑，你对刚信主，你服侍怎么就给了这些慕道友，对不对？他说没有啊，这个人快死了，我一定要给他。 神给我们的原则，生命超过一切，连续超过一切。主耶稣要讲整本旧约圣经，实际上在利未记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在背后，我们是不知道而已，是什么呢？生命超过一切，爱人什么超过一切。后来整个旧约圣经为什么主耶稣亲自呢？神允许什么？耶路撒冷被毁掉，允许什么？圣殿什么被毁掉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后来看重只是什么礼仪，哎呀，我准时来做礼拜啊，我准时来参加这个，但实际上一个爱人的心都没有。神要我们什么？要连续超过什么？这些什么祭祀，超过这些仪式，不是单单手枪拿出来说大卫可以做，刘长老可以做，为什么不可以做？对不对？神说什么？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 ，You love people， 基督教就是爱超过一切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面临着这些选择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干什么？该怎么做？你们不知道该，你们就知道该怎么做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回到啊《撒母耳记上》大卫的故事。那么呢，这边我们看到大卫实在是很可怜，他曾经呢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他也是王的女婿。他是不是要逃？不敢逃。不管怎么样啊，大卫肚子很饿，对不对？他就逃，逃到圣地要了五个饼吃。我们看到大卫的人生呢，实在是很可怜。到这时候，他是人生的低谷。我们曾经问过说，你们有没有逃难过？逃难跟人家要逃饼 ，beg， 像乞丐一样的，给我饼吃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大卫王吗？这是你们所知道。不单如此呢，大卫呢后来又接着逃。我们来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，二十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听。
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是惧怕。加勒王雅基就在众人面前改变寻常的举动，在他的思想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不断呼唤，默默留在地上上。雅基对仆人说：“你看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？我是缺乏公子，你们带进来的人在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是可是我的家人。”
你来看好第二十节，那日大卫起来为了躲避扫罗，对不对？以色列全国上下有没有地方可以躲？在中国待不住了，对不对？只好逃啊，逃亡，流亡到什么国外啊？是台湾吗？刘英再回答一遍，流亡在国外啊。然后呢，那日大卫起来，他逃到哪里去呢？一龙，他逃到哪里去？加特王雅基。加特是什么地方啊？有谁知道吗？加特是什么人的地方？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市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知道吗？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对不对？是因为大卫战胜了谁，人家才妇女们才这么喜欢大卫，讲了这么一句话。非利士人的谁？
哥利亚。
哥利亚，哥利亚是哪里人呢？非利士人的哪里？哪一个城市的？就是加特的。实际上，你如果仔细读这段经文呢，你会不明白，大卫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？为什么逃到你杀死了那个地方的英雄？哎，我把西安市的英雄给杀了，我还逃到西安市？大卫不是疯了吗？难怪后来人家说我还缺少疯子吗？为什么呢 ？It's unreasonable。我觉得大卫逃之以后，如果你们仔细思考，不合理。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？合理不合理？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要逃到这个地方去？大卫最不应该去的就是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传翔，
最危险的地方也
是这样。这个受毛雨露影响太严重。圣经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？This is the humanly the worst place for David. Do you agree? 从人的角度，从人的角度，大卫是最不应该去这个地方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大卫都逃到这地方了？ 我想大卫如果来参加奥林匹克中长跑、啊、一定跑第一名啊，天天就是跑啊，逃跑。为什么呢？我相信啊，我在思想这个问题，我一直觉得哈、啊，大卫逃的地方我觉得不合理，你们同意吗？但为什么圣经要讲这个？我在想啊，大卫上逃了应该很多地方，刚刚李凡也跟我们讲他逃了蛮远，对不对？他不可能一天从那个地方就跑到，从厦门就跑到西安去，对不对？中间应该是逃了很多地方。后来呢，我相信他去了什么 as many places as possible， 但他觉得没有地方可以留了。我相信大卫逃的地方一定从什么，如果他有顺序，假设我刚刚问了那个传侠一龙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来逃，你们怎么设计？假设说你有100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假设说你们所可能去的 possibly there are 100 places you can go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在做生意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先跟哪个人谈，对不对 Mary， 对不对？谈啊，我们比如说100个生意伙伴，你会怎么去谈呢、啊、你第一个会找谁？第二个找谁？对不对？你第一个找的一定是什么比较有可能合作的，签约的，签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到他连第100个都去找了，什么意思？无路可走。我相信他能去的他应该都去过。That's how I understand. 要不合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跟这个人做生意啊 ，Mary？ 哎，前面你都试过了，没有办法，再试看看，对不对 ？That's how I understand it. 同意吗？大卫可能 humanly everywhere he can go, I think he has been there. 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有的时候我们读哈、哦，很快大卫逃到祭司罗波，就是讨个饼吃，给他五个饼，我的故事 the end. Story 好。小孩睡觉去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讲个故事，爸妈这边讲个故事就没有了。可是一转眼啊，或许是几年的时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就连什么他杀死哥利亚的家乡他都去了。 I think he has been many many places， 就连这个 human he was place 他都选择了去。后来人家听说他，你就是杀死我们的那个哥利亚的那个人，后来大卫听了、啊、糟糕了，他们认出了我，怎么办？开始什么装疯。 David pretended to be 什么 insane。 你们有没有装疯过啊？你们装疯过啊？你敢在教会装疯过一次吗？你下个礼拜还来吗？对不对？刚才你在进喜乐团体说 你最好不要来了，你到平安去比较有平安了。人家不要你了，装疯啦，是对人的 integrity 一个尊严啦，是极大极大的什么侮辱，极大极大。为什么大卫为什么要装疯啊？保命。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你的生命。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做事情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尊严什么都有的时候不要了，我们去求人。你们有没有去求过人啊？啊，要出国的时候拿那签证，求那个领导那个科长多坏啊，恨死他了，还得去求他，对不对？开个证明。我们有的时候为了什么做这件事？大卫这个求人啊，大卫的这个装疯是为了什么？保住他的什么生命？你看大卫为了没有东西吃，都去圣殿里头、祭司里头，都有点好像什么欺骗那个人，就说哦，我来什么就给我这个饼吃。到了这边又要什么装疯？为了什么保住生命？但保住生命也保住不止，他知道什么？这个地方不能怎么不能久留 ，He has to live。后来我们来看大卫逃到哪里去。22章第1节，连下上半节就好了，一起来练。来，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。好，便利姐，大卫这是逃到哪里去了？ What does that mean？ 我们读的时候，我经常觉得我们读圣经就这样读完就好，大卫到哪里去我们记住哈。老师问说大卫第三个地方逃到哪里去？亚杜兰洞，对不对？ That's it， 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卫为什么会逃到洞里头去啊？甚至你认为呢？
这也容不下他吗？肯定了，他杀人家
没地方了，对不对？没地方了，对不对？ No human place it is for David to go hide。 在人可以在的地方，大卫已经什么没有地方逃了，你们同意吗？最后你逃到洞了，没有人愿意再收留你了。 There's no place to go。 大卫的人生怎么样？逃到洞里头，老虎就会每天叼个东西给他吃吗？ 就水自动就从洞顶就滴滴答答，每天早上就滴水，滴一杯给他喝吗？大卫逃到洞里头去，我相信这是人生他所经历最低最低最低的时候。有没有人跟着大卫去逃到洞里头去啊？晚上睡觉怎么办啊？我们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去 camping 很高兴哦，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去 camping 我都不想去，就睡到那个地上累死了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办法洗澡啊，吃东西也没有办法做饭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卫啊？ Did he carry anything？这武兰说：“哎呀，师兄，你要去洞里头躲那么久，这是饺子，给我好几个月的饺子啊，这个是冰冻的，你可以慢点吃哈，煮熟了你先吃哈，有没有啊 ？”It's nothing。大卫是在人生中的最低、最低、最低的时刻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啊，神怎么样来帮助大卫呢？我们来第一节一直读啊，先读读到我叫你们停为止，请。
当着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笑到他那里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坐在他们中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，对摩亚王说：“求你容我父搬来住在你的这里。”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。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：“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那里去。”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伊瓦去。扫罗在基利亚的妈妈坐在群司有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跟随他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人说：“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耶西的儿子将严厉和扫罗自己的一个人王，能力与一个人所亲戚长的爱护他。你们竟都结党害我。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。我的儿子冒充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是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”
好，先读到这里，先读到这里。大卫在什么洞的时候，那个叫什么洞？亚杜兰，大家把它记住。亚杜兰洞是大卫人生的什么一个什么转折点，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亚杜兰洞是大卫人生最低最低最低的时刻，同时也是他人生的一个什么转折点。当他躲在洞里头的去，当他没有地方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住的地方可以再去的时候，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没有转机？有谁来了？
家人。
啊？像陈胜吴广，陈胜吴广也是这样子的吗？农民起义啊、哦？谁来了？他的什么？兄弟、父母亲来了，对不对？还有谁来了？饥寒交迫的奴隶们都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都去找他了，对不对？凡受穷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在什么？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什么？头目。跟随他的有几百人？哇，大卫从光杆司令变成多少人司令啊？最起码400个人嘛。 Did you see the turning point here? Did he do anything here?我跟你讲，神把人什么带到他这里啊，这是大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不但如此，第五节我们看到还有什么人来找他了？先知加德也来什么找他的。 Do you see the forming of a kingdom now?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王国在慢慢的在被建立？有没有看到大卫在人生最苦最困难的时候，在我们生命最苦最困难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转机，开始什么人来了？你看到这王国是重新的建立，有没有一点扫罗王国的影子？一点都没有。神如果要让你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王国，神什么必须要什么全新的。这些人都是什么被迫害的、穷困的、欠债的、贫穷的、受欺压的，都来找什么？找大卫。That's a beautiful story, isn't it? 大卫的人生这边开始有转机。那我们看到扫罗呢，就开始跟他人说，你们去跟大卫干什么，对不对？等我们再来分析扫罗。接下来呢，第九节我们把它练完，一起来练听。
他让那些犹太人脱离，站在扫罗的尘土中，对他说：“我曾看见亚西斯的儿子到了王府，亚西斯的儿子亚西尼在哪里？亚西尼的为他成为国王，又给他食物，并且受杀，以至于死于亚刀。王又问他人将亚西斯亚西斯的儿子亚西尼和他父亲的全家，就是属摩摩的。”祭司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保罗说：“亚西路的儿子要听你的话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。”保罗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与约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给他求求，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？”亚西米勒回答王说：“王子城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看门，并且在王家都是第一的。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的。王子要将这里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无人都不知道。”王说：“亚西米勒，你和你的父全家都是在一起的。”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：“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亡。妓女没有告诉我，扫罗的儿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”王吩咐多益说：“你去杀祭司吧。”其中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裹着的85人，又用刀将祭司城摩伯中的男子施奶和女婴羊一针针杀死。逃到大卫那里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。大卫对亚比亚他说：“那日见佣人故意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。你父的全家上面都是因我的缘故，你可以住在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，就是寻索我命的，在我这里得保全。”
好，因为呢，亚西米勒这位祭司帮助了大卫，对不对？给了他5个饼吃。扫罗呢，把他全家都什么？都杀了，除了什么？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？亚比亚。他后来逃到谁那里去了？大卫的这个团队多了一个什么？
祭司。
祭司。大卫的团队，我们看到已经有了400个人跟从他，也有先知来找他，也有他的爸妈，对不对？现在又多了一个什么？祭司来找他。我们看到大卫的王国慢慢的什么在被建立。现在我们要从这里走出来，我们来思想一下扫罗的这个领导方式。扫罗是个王，对不对？是现任的以色列的王。扫罗的领导方式可取不可取？我们来看他是用什么样的来当这 leader 的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，来看第22章的第6节哈。扫罗呢，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，他很舒服嘛，这个领导很舒服啊，谁都想当王啊，人家是在外面，他坐在那边乘凉泡茶吃月饼啊，那中秋节的时候才吃啊，手里拿着枪，对不对？人家都有势力在他旁边。你看扫罗的思想是怎么思想啊？第七节陈维帮我念一下吧。第七节，
就对左右势力的臣说：“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令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”
好，请问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巩固他的领导地位呢？陈伟，
利诱。
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领导？
有
很多哈。你跟大卫躲在山里头，对不对？跟从我有什么好当的？我给你个省长、市长当当的，对不对？最起码当个县委副书记吧，对不对？你跟他干嘛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跟着他有东西吗？能力你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吗？我不知道台湾人应该也都很像，对不对？有这种领导，你跟他 用什么用职位什么来庇佑你，对不对？还有跟着他有葡萄园吗？有高薪吗？对不对？我给你的都是回阙，当海关关长那是解放权了。现在呢，只要有管的有盖章的都有权利啊，卖奶粉的啊、这个很多笑话最近啊，真的是哎呀，不过真的是让我们反省，希望中国人借着这个啊能够反省过来啊。扫罗的领导方式是用什么？用物资，用职位什么来诱惑人？领导方扫罗的领导方式呢？再来看第八节，第八节请那个吴妈妈帮我念一下嘛。第八节，
你们竟多结党害我，我的儿子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早说我的臣子难害我，就如今亲自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
好，这是扫罗的思想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相信底下的人？对不对？后来呢，祭司那个人，人家给大卫饼，实际上也不是真正帮助大卫来反他，对不对？那个祭司有没有真正反他？他把人家杀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白色恐怖嘛？对不对？这是白色恐怖，专横跋扈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扫罗的领导方式是什么？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，对不对？而且怀疑底下人都什么？都好像要团结起来，要来对抗他，实际上没有的事，对不对？大卫确实去找过那个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确实看他传家是到义龙家里去了，可他们真的没有集合起来说，哎，我们以后不要去上师兄主日学了。啊，他们没有讲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就开始怀疑了，他们一定是说了什么坏话，对不对？杀了，把两个通通杀了。扫罗的领导方式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专横跋扈，莫须有，白色恐怖。Did you see that leadership？ 请问扫罗这个领袖地位还能够长久吗？我跟你讲，当你看到一个社会，当你看到一个国家，当你看到一个政权，他的领导的方式已经是变成这样子的，我讲这个领袖这个国家一定不会什么，不会长久。我们看扫罗的领导方式就是如此，一个国家如此，一个公司也是如此，一个教会什么也是如此。那我们看大卫的、啊、同时大卫这个王国怎么样？我们看大卫的王国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神把什么人给他了哈？21:9，我们看到大卫本来是空手，对不对？赤手空拳，对不对？第九节会先帮我念一下。21，
大卫说：“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”
大卫这时候有了一把刀了，对不对？这把刀很重要。哎，以凡，你再帮我念22:2。
凡受窘迫的，劝在我心里苦恼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
大卫有没有自己的人马？有了哈，曾伯母，你再帮我念22:5。22:5，曾伯母。
我念。
啊，你念。看得到吗？他是大卫又有什么？有先知的，对不对？再来看22:20-21，那个姐妹继续帮我念，隔壁的那个，你就请是吧？来，你帮我念22:20-21。
亚西斯的儿子亚西米德有一个儿子，名字叫亚比亚他，逃到大卫那里。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。大卫对亚比亚他说：“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。”看见吗？
好，可以的。 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国度又有谁了？
祭司，
有了祭司了。Did you see a beginning of a new kingdom？ 很快，对不对？神要转给你转机，神要祝福你，神要建立你这个王国，真的是很快就把不同的人什么带到你旁边，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什么大卫的王国。我们来看大卫这时候他心态怎么样啊？来读23节，23节一龙帮我念。
23节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求你命的，就是寻求我的命。你在我这里可以。
你觉得大卫这次心情怎么样？啊？只是安定而已吗？什么叫你寻求要你命就是要我的命啊？什么意思？
你的就是我的。
Did you see 大卫心里头比较有信心？有没有？大卫有没有在那逃难时候那么苦啊？你看到大卫这时候什么？他自己知道神什么已经在帮助他了。他自己知道神已经什么在建立他的国度，他可以敢这个跟祭司说，你不要怕他。大卫以前自己怕不怕？他讨东西讨啊，对不对？他装疯啊，他自己怕不怕？现在他怕不怕？不怕。 Did you see the difference here？ 你们有没有看到大卫的变化？ What a difference it makes。 有没有看到 difference？ 我们的人生有没有这样转变过啊？我们经常在许多事上也什么曾经害怕过，对不对？到底神会不会帮我啊？到底这事情有没有转机啊？当你看到神啊，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你去思考的话，你说啊，神确实在帮我，他就什么不再害怕，他就不再害怕。大卫在逃难在洞里头的时候呢，他曾经写过一个诗篇，我们来看看诗篇34篇，诗篇34篇，来念几节就好。在装疯的时候，你们看到，我们一起来练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了，一起来练。这是大卫装疯的时候，在那个亚基王那里，加特的王那里装疯的时候，他完了以后写了一首诗歌，第一到第七节34篇，请。好，就念到这里。第十节我再来念，少壮狮子还缺食能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？什么
都不缺。
第20节，他说神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什么也不折断。当然我们说这个跟弥赛亚有关系哈。21节，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，耶和华必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我们看大卫呢，在逃难的时候呢，他写出这么美的诗篇。到了最后 at the end of chapter 2， 在22章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大卫有没有信心啊？真的是有信心的，你不用怕他。他跟祭司说，实际上他那时候才400多人呢，扫罗是整个国家的军队，他还是整个以色列的王哎。但他看到什么？神的手已经在什么？在保护着他。好，这2章呢，我们看到大卫呢进入了人生什么最低最低的时刻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东西吃？没有东西，逃到哪里去？罗波城祭司什么亚西米勒那里。亚西米勒给他几个饼？
5个饼。
这个故事很有名，对不对？谁都引用过，主耶稣都引用过，对不对？主耶稣都引用过。后来呢，大卫没有办法在那边待下去，又逃到哪里去？国外去，对不对？国外什么地方？非利士人哪个城？
加特城。
亚基王那里去，对不对？ 后来人家认出你就是杀死我们这个城市的英雄，他就装什么？装疯，对不对？装疯就逃走了。装疯也写了诗篇第几篇？34篇，对不对？逃走以后呢，他在人可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，对不对？22章看到他逃到什么洞去？亚杜兰洞。亚杜兰洞没有地方可以躲到洞里头去，他是一个人在那边。这时候有没有看到他人生的转机？有谁来了？父母亲，还有多少人？
400个。
还有什么？先知、祭司。我们看到大卫的王国在慢慢的什么被建立，是个崭新的王国，不带任何扫罗的色彩，好不好？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，不知道你今天呢是正在饿肚子呢，还是正在装疯呢，还是呢正在躲在那个洞里头呢，还是神已经将什么400人带到你旁边，还是已经看到神的手已经在祝福你。无论什么阶段，但愿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像大卫呢对着那祭司所说，你不要怕他，他追逃你什么就是等于追逃我，不要怕他，只有神能够保护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看这两章，我们简单做祷告。刘师母，我们做祷告。
伟大的天父，慈爱救主，我们先生感谢，谢谢主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使愚笨的人得智慧。你的话语真是让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。我们真紧握着恩主的手过这一生。恩主，谢谢你，你同在一个国家就不一样，你一个团体你的同在也不一样，一个教会你的同在也不一样，完全要靠恩主。现在谢谢恩主，你与我们同在啊，我们查访你的话，谢谢你，你够了啊，思想的口真是说得清楚，讲不明白，我们现在感谢，而且思想到了最后还要复习啊，从这个复习经典的调调，我们现在感谢，恳求祝每个人的脚步真是紧抓着神的手，我们真是一步一步跟随恩主啊，我们行事为人要活出基督的形象，让恩主心满意足。我们活着乃是没有别的，只要恩主满足，那就真是很喜乐。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好，谢谢。